好，感谢神，那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基督徒的智慧啊，那基本上其实耶稣说，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其实智慧有分很多，其实智慧只有一种啦，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啊。聪明是知道事情要怎么做，而智慧是知道何时要做啊。就像是人家现在不很流行炒股票嘛，啊，你知道怎么去买卖，知道分析，那个叫做聪明，知道什么时候买，那个就叫智慧了啊。好，就是不太会动。可以了 ，OK， 好，所以我想我们，我今天是跟弟兄姊妹，我们要分享《传道书》的第十二章，因为这是我们一系列下来，今天是最后一次，就是有的我在台北讲，有的时候有的有机会排在这边，我就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其实，《传道书》真的是非常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智慧。那因为这些的智慧都是这个传道者他已经试过了啊，所以那他给我们的就是答案啊。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呢哈，必然会有怎么样，必然会有结束的一天。其实人生就像是一辆飞驰的高铁一样啊，那在期间你有也许有很多的伙伴跟你同伴跟你坐在车上，那有的人先下车了，有的时候你也必须要下车了，然后车子会经过许多的站，许多的停留，但是每一个站都不会永存。那至终你会知道总有一个叫做终点的哦。那什么时候每一个人的终点一定是不一样的嘛哦。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所有的无论你现在在困难中或是在一切的都顺遂当中，但是有一件是不改变的，就是这些都不会永存，这些也都会过去哦。那所以我们需要领受一个智慧的教导，告诉我们那到底在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读传道书，传道书特别的是在讲这些的事情。那整本圣经其实也都跟我们讲到说什么才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只有这个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事情才是我们需要在意的事情。因为就像是我们搭高铁，你经过这一站没有停，那一站没有停，大站停呢还跟你讲还有半个小时才要开，但是那都没有，那都不会永存嘛。对，那所以我们读传道书就是要让我们知道那什么是永远存留的。所以在传道书的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二节就说，好，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不断的讲到说这个世界是虚空。那可是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该怎么来看呢？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十二章，那十二章的第八节，那传道者又在讲到这个结论。一开始他讲到说就是虚空，然后第八节他仍然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虚空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真实的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没有永恒的价值，就叫做虚空。好，那我们从传道书的十一章告诉我们说，讲到少年人哦，那十二章告诉我们老年人， 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少年人说，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十二章他对老年人说，然后最后他也说，他因为人所做的事，这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少年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不认为有一天时间好像时间是花不完的，所以他觉得说什么都可以做。那圣经上就提醒他，什么都可以做，那你做嘛。但是我跟你讲，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神在当中的话，你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那对老年人来讲，那更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必要快快来到，就是我们的衰老快要来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做，过了五年，过了三年，过了两年，你不见得能够做。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一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有一些人他因为他非常的富足，但是上帝特别的提醒我们，透过保罗告诉提摩太，告诉他说，你要牧会的话，你需要告诉那一些有在今世有富足的人，告诉他们在意的不是你今世的财宝要怎么增加，要告诉你的是，要告诉他们是，我们现在的人生其实都是只是为了要让我们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其实我跟你讲，所有的人他们如果他们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们没有神是他们的核心，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有很多个零，但是没有意义的话，那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跟价值的。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所有的生命你必须要有神在其中，才会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在永恒里面也有果效的。那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讲到说，我们人生必要经历的，必须的经历啊，必然会有的历程。所以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练，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个传道者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在这个衰败的日子，就是那些不好用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纪念那个造我们的主。那个造那个字它基本上的含义就是创造。而这个创造是在我们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是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所谓的创造就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而且有时间的因素。所以在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当纪念造你的主，你要去思想为什么神造你，那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那到底一定有一个目的嘛，一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是永存的，所以你需要，你看他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他讲到的是说，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好，然后这一些，然后讲到说你趁着，好像都讲到说一个时间哦，哈，不是太多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要趁着，啊，要不然这个事情过去就没了，啊，那你没有纪念，没有纪念就没有了，你要有想到才有可能，好，然后于是，在讲到说我们在凡事啊，它都有一个时间性，我们的人生它是有时间的，所以他第二节他就讲到说，你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那雨后云彩返回，那个云彩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乌云，因为你好想说，好想说这个事情我现在可以不用做，啊，等这个事情什么以后我再来做，可是雨下完了以后应该是晴天了嘛，可是他这里讲到说雨后云彩有乌云又来了，其实很多的事情不如你所想象的，你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时间，哦，所以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的前面的道路未必如你所想象的，那第二个告诉我们说你年老时候的身体状况，这是我们第三节讲的，他说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看守房屋的是什么，就你的手，你的手会发抖，所以他后面讲的这一节这一段都在讲到我们人衰老了以后必然的现象，只是他用这样子的诗歌体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去思想，所以看守房子的发展有力的屈伸，好，你的脚没力了嘛，年纪大了就会这样啊，然后推磨的稀少就仔细，因为牙齿越来越少啊，所以最后就没得吃啦，然后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因为白内障嘛，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就越来越，这年老了就一定会有这些的现象，对不对？然后讲到说，然后街门关闭就讲到耳朵，那推磨的声音微小，就是其实很多人很多年纪稍长，哦，你就会发现你耳朵的听力越来越不好，然后却了一觉人就起来，因为晚上睡不着，哦，那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是也许你这唱歌的女子特别是他讲职业的歌手，可是他的声音因为年纪大就越来越沙哑，越来越这个叫什么，丹田没有力嘛，所以就声音就越来越衰微，哦，所以这是所谓的必然的现象。然后呢，那在这一些身体的状况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就自然人就年纪大了你就不能够爬高，哦，在路上，哦，这个车突然经过你会吓一跳，因为你没有办法那么的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的灵敏，哦，这个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啊，现在来讲车子到前面你才突然吓一跳，所以在路上会有惊慌，然后迅速开花就表示头发都白了，哦，那蚱蜢成为重担，那以前蚱蜢是很小的动物，那可是现在拿小的动物你也会觉得这是很累的事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那人所愿，哦，它是其实它的原文是壮阳药，哦，就是即便你有这个药呢也没用了，哦，然后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吊丧是指的是职业的，就是这个职业的孝子，哦，就在一路上已经在等了，看这个生意什么时候可以做，哦，就是讲到一个人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用的，手会发抖，脚会无力，哦，这些日子你就然后我人在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你就知道有一天那一天就快要来了，哦，所以呢然后在银链折断，哦，金冠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那金罐呢、啊？通常来讲、啊、它是形容是在灯、啊、那所以、啊、有光，然后瓶子在全旁有水，所以光跟水是我们生命不可以或缺的。然后，所以呢，这个金罐就像是我们的内脏，然后用银链子把它拴在一起。那也有人形容说，这银链就像是我们的脊椎一样。那老了嘛，脊椎就不行了啊。所以啊，那金罐这些的脏器啊，哈，那也撑不住了。而瓶子在全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有时候讲到说，哦，这是人的这个血管，好、哦，然后久了以后呢，很多的老人家这个血管会不通，所以呢就没有水上来，活水就上不来啊，这一口气就很难维系，哦、啊，就是讲到这都讲到我们必然的会有这些的经历，然后呢。第七节讲到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好，那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看，我们人是泥土所造，人就是泥土所造，然后灵是在神那里。好，所以人死了就是泥土归于尘土，但是灵还存在。好，所以呢，我们会去更多的去思想，其实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是有时间的。神给了我们身体，给了我们环境，给了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做成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然后第八节以后我们就讲到这个传道者他到底看见了什么。经过我们看见人的必然，你就是有这些人，年轻人不懂得老人家的这个辛苦，然后可是呢，这些事情却是必然的。然后到了第八节以后，传道者他看见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人生人一定会过去，因为我们是属土的嘛，对不对？但是只有一样是可以到永恒的，那就是这道。好，那这道道，神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九节他说，他就讲到说智慧之这个传道者，他来教导我们。他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导众人，又默想，又考察，然后又曾说许多的真言啊。第一个，这个传道者他所有在传道书里面写的，他说这个东西是神所启示给他的。然后所以传道者他说他有聪明，然后把这些知识告诉我们。然后他讲到了三个方面，他讲到说默想，默想就是你要听嘛，你要留心的听。然后考察呢，就是原文是刺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我们讲一个道理，但是你却需要由各个方面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事情。那陈说，哎，对不起，陈说是就是刺透，要我们从各方面去考察。然后在传道书的第一章十五节说，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那减少的不能足数。那十三节，七章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怎么样？因为神死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啊，这个变直就是陈说的意思。那陈说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讲不明白、我们看不清楚的，他把它组织好， 讲出来，让我们能够变直的，让我们能够去理解。太弯曲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但是透过传道者他陈说，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去默想，我们要去想，然后思想，然后组织，然后最后能够说给别人听。好，那第十节说，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话语，是凭着正直写的诚实话。那可喜悦就是喜乐的意思，就你讲的，他讲的话是要给我们能够有喜乐，然后诚实话就真实的，就是真理的道。好，然后这已经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十一节说，他那讲了这么多的智慧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这刺棍呢，哦，就是以前赶牛，对不对？那个赶牛那个人，他会有一根棍子，然后棍子前面有一根刺。所以刺棍的意思是督促你往前行。所以当你理解一个这个智慧化了以后呢，这些智慧的话语因为是真理的话，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就听到这话的时候，你就鼓励你，激励你，使你自己能够往前走。好，那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那这个讲到说，在会中，在这个聚会的里面，那他们讲出来的话是一个稳定的，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核心，神的话就是这个稳定当中的核心。我们需要有一个灵魂的锚抛入幔内嘛，这表明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是人海浮沉，对不对？那我们人就像一艘船一样，那在这个人海当中，我们会浮浮沉沉，那随波逝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锚抛在幔内，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生命的锚抛在幔内，系在耶稣基督的那边，然后这慈神爱所就不让我们拴住，我们不让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在人生人海当中的沉浮，不会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在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是钉稳的钉子，是又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神是我们的大牧者。所有的这些的智慧的话语，若不是神来的，那只是个道理而已。道理可能有很多种，但是真实的真理是只有一种。然后讲到智慧化的总结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也有讲到这一个，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其实是讲到说，我们常常我们去寻求很多的知识，但是这些的知识呢，是不是真实的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那他这里讲到说，他没有说没有帮助啊，只是跟你讲说，提醒你读书多身体疲倦。那第十三节说，那这些事情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为什么敬畏神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传道者他告诉我们讲了那么多，说告诉你说什么叫做这个世界一起头就是虚空，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你没有一个永恒的目标，那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怎么样，是虚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总义是什么？敬畏神。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就是说什么叫做敬畏神。那什么是敬畏神？那敬畏神 在刚刚讲到十三节里面，他讲说敬畏神就是谨守他的命令。所以敬畏神就是什么？要行神的命令。在我们讲到说这个圣经有一个，当然就是有一个初次提及法嘛，就是当我们看见敬畏神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那这里讲到的是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他把他的儿子以撒放在那个坛上面，然后要杀了他的儿子献祭给神。可是在这个时候，那突然天使出来告诉这个亚伯拉罕说，他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伤害他，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那所以敬畏神是什么？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当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话，说你要把你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给我，献祭给我。那其实一个，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真是真实的会觉得他实在是一个敬畏神而且相信神的人。神有了命令，他没有第二句话，他没有跟神 argue， 他没有跟神说等一下。就像是我那天我听一个牧师他在分享说他们查经班，然后查经班里面后来有一个他们的弟兄，那是在航空公司上班的，然后查了半年的圣经下来以后，他突然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呼召，他要来服侍神，结果他就跟牧师说他要全职服侍神，然后于是他就到教会去上班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牧师就找他，就问他说，他说我有些事情跟你求证一下，他说我听说你本来就只有5个月就要退休了，你可以领全额的退休金，你也可以享有航空公司所有的福利，我们教会真的没那么赶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讲，那你就再延5个月来就好了。结果 他那个是在教会当执行长，他就笑了一下跟牧师说，牧师，如果耶稣呼召我，我还会请耶稣等一下吗？这叫什么？敬畏神。当他有了神的命令，他没有迟延，他就立刻做，他就立刻去做。所以什么叫做敬畏神？好，那你看敬畏神这个雅各跟他的舅舅们说，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人，以撒也是敬畏神的人，所以雅各后来也学会了敬畏神。他发现一个基督徒，若是你不懂得敬畏神，其实你的一生就白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敬畏神。我们特别的要留意的就是神所说的敬畏神，不是就是怕而已。好比姜桂丹的，我们说要敬畏，那你的意思一定是怎么样？离他远一点。可是神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敬畏神，你要敬畏神，那个意思就是你要把神的话活出来。这神的话必定要在你的思想里面成为你思想的内容，这叫做敬畏神。所以从亚伯拉罕以降， 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第一个，那神呼召他，神叫他献上他儿子，他就去做，这叫什么？敬畏神。那我们看见以撒，他的生命是什么？因为他相信有神，相信在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做主掌权。所以在以撒的生命里面，他有很多次他父亲挖的井，然后呢被人家填了，然后他去挖，别人看到有水，然后就把他抢走了，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跟人家吵，为什么？敬畏神，他相信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做主掌权。那我们的生命呢？你跟我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能够真实的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呢？其实在我们许多的前面的道路，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没有选择以没有命令以前，就是会跟大卫一样。大卫怎么说？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都不甘心。其实选择真的比努力要重要了。你选择等候神，听神的话，好，那你看扫罗是一个不能等候的。当他这个跟敌人要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等太久了，然后还没献祭，因为撒母耳没有来，就很多人退去了，就扫罗王他就急了，他就自己来，结果神不喜悦他这样。因为借着这么多历史的故事，这么多人物生命的见证，就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有主权的，在时间当中他也掌权。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跟随神，那我们就要决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上帝哦，不是希望我们怕他，其实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爱他。在那个中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爱的使徒，叫做圣伯纳。圣伯纳他有一本书叫做论爱神，他讲到说一般人，他说论爱神啊，爱神的层次有四级啊，爱有四级。第一级是什么？你爱你自己，你一生下来你就爱你自己，还没有看到碰到一个不爱自己的人。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因为爱自己而爱神。因为呢好像信靠神不错嘛，对不对？哦，那如果我们为了爱自己，我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我还是有个信仰比较好，而这个信仰最好是这个神能够帮助我，所以呢我为了爱自己而爱神。那第三个叫做你真的能够突破我这个利益关系，你真的能够因着神的所事看见他的美好而赞美他而敬拜他，哦，能够而爱他，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第三层，就是我们因他的所事而爱他。然后最后一阶，最后一阶也就是爱的最高级，那是因为我们跟神有爱的互动，于是我们甘心乐意去爱神，然后我们愿意照着他所说的去行。敬畏神的最高层次就是指这第四级，我们需要因为我们跟他有爱的互动，而不是真的是因为怕他，怕我们他要求的我们做不到他会打我们，而不是这样。你必须要知道，你慢慢的，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敬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心灵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灵去感受我们的神，这个你真的是需要有更多这样子的经历。因为我们一个人信神，第一个接受都在头脑，然后我们用心去感受他，心在这里，上下差不到30公分，可是我们却往往走了一辈子还没走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天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说他正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去 感觉到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当然这个真理哦，不需要有感觉。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一加一等于多少？二哈。那五加五等于多少？十。你有感觉吗？没有嘛。真理是不需要感觉的，但是你对于你对于神住在你里面的这件事情，你需要有真实的感觉。你真的是需要有真实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哪里来？其实我们跟神有爱的互动来的。好，所以敬畏神是我们蒙福的基础。好，然后然后在生命记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要问一句话：你认为神跟你要什么？这是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神不仅只是要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并且期待我们能够在爱中来遵行。你在怕里面来遵行，那是在律法里面，你要在爱中来遵行。哦，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使你能够得福。然后敬畏神是神所要的。他在这里讲到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成圣是神他所期待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好，那人非圣洁就怎么样？就不能见神嘛。啊，所以但是问题是，当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使你成圣呢？是因为你能够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什么？接受神的话，然后行出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这叫做敬畏神。好，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才能够成为圣洁，那成为了圣洁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见神。所以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讲到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有这两个词，一个是敬畏，一个是敬虔。那什么是敬畏？我们刚刚知道了，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接受神的话。那第二个什么叫敬虔？来，我们来练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牧师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在圣经里面看见什么就是，那就是他的定义了。什么叫敬虔？什么叫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在你的生活里面让人可以看得见，叫做敬虔。什么是敬虔？就是神能够在你的生活里面，他能够活，你能够把神活出来，这叫做敬虔。那所以敬虔是需要什么？敬虔是需要我们这个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敬虔是需要我们每一天活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敬畏是一种态度啊，那敬虔是一种生活。敬虔就是你要在日常生活上面让神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那牧师常常把教会说成是来教会要被教会。那教会什么？ 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要的人。我们要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敬畏。然后呢，哦，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敬畏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操练这件事情，因为敬虔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好，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九节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古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怎么样操练自己。敬虔是需要操练的。好，那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好，那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期待我们今天我们离开这里以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要的是敬畏他。而我们敬畏的开始是要在我们敬虔的生活上面去学习去操练。然后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可见信道是从哪里来？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好，那讲到我们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有那敬畏神的态度，基础在哪里？神的话。你没有办法从一篇的信息，从一百篇的信息里面得着这些东西，你需要自己跟神有一个一对一亲密的关系。其实尤其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你定义要服侍神的人，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服侍神没有别的，你真的就是每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你要读圣经，你要定时的读圣经，你要够你每一天的时间读的圣经必须要够。因为你能够信道是因为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你的信心是表明你在神面前对他的话语的认真。我们不能够迷迷糊糊的信，然后别人说那你信心的依据什么？我就是信。那这样叫迷信。你的信必须要有根有基。我们的能信是因为我们从神的话来。所以我那天因为最近我们就在上课嘛，那有一些有一个老师他推荐了一个牧师给我们，然后叫我们要去听他的信息啊。那牧师他告诉我们说，他每一天他一个小时固定读一个小时的圣经，然后已经几十年了，他从他服侍主的那天开始他就是这样读圣经。所以他那天见证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一个年轻的姐妹，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写一个见证。他讲到说他跟这个牧师的他对这个牧师的感觉啊，因为这牧师他们一开始是在个小渔村里面，在新加坡的小渔村里面，然后那一天有一天这个所有的人都去打鱼了，可是天黑了还没有回来，船都还没有回来。那教会那个渔村里面就有很多的姐妹啊，然后就跑来找牧师啊。牧师讲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家人都没有回来，然后就叫牧师为他们祷告。那牧师当然会陪伴他们一起祷告啊，然后那所有的婆婆妈妈都在那边祷告，主啊救我们啊，然后都祷告非常的迫切啊，认真啊。可是那个姐妹她说让她很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年轻的牧师他的祷告跟人家不一样。啊，这个年轻的牧师他祷告说，主啊请你带领他们回来啊，好像一样但是却不一样。因为我跟你讲，同样的话在不同的人里面，他讲的就是带着有一种生命的力量。他讲完了以后真的就远处就看见灯光，那鱼灯就看见了，然后船就回来了。就那个姐妹就 一直非常的讶异，你知道说怎么会有一个人他那么有信心，他的祷告没有激情，就是觉得就是会这样。那这是什么？每一天读一个小时的圣经，他跟神之间他真的认识这一位神。有一个很我在很多地方都听见的，我相信不是故事啦，因为很多人都讲到，就甚至有人讲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讲到在英国有一个教会，他们请了一个这个演员，这因为以前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嘛，啊，所以请了一个歌剧，演歌剧的歌唱家去教会，然后为他们，就像是我们以前读起印经文或起印经文的时候，那有的教会是找一个人起来练，不是大家真的起印，他是找人来练神的话。OK， 那个人他就练了诗篇的23篇，哇，练的哈抑扬顿挫，哦，因为字正腔圆，啊，然后他练完了以后，大家鼓掌叫好，你知道，因为练的是。太好了，太好了，因为他甚至于把这经文念得活过来了。但是后来这个牧师看见他们底下有一位年长的牧师，就说我们请，老牧师也来念一次。好，这个牧师走到台上去了以后，打开圣经却没有立刻念，他低头仰望神，然后开始念。当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他一开声音，其实整个会堂鸦雀无声。当他练完了以后，其实教会里面很多唾弃的声音，就是后来那个歌唱家他说我会练诗篇23篇，可是他认识那个牧者。所以我们真实的觉得说，我们的信仰你必须要由心发出，而这个怎么样建造你的信心，怎么样跟神有关系，在于你能不能够例行一个敬虔的生活。你实在是需要花上时间固定的读圣经，然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稳定的读圣经，如果我们没有埋在这个圣经的真理里面，你就会怎么样？你不认识神，你跟他没有真实的关系。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你不仅敬虔的生活是有问题的，你甚至于你根本敬畏神也谈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的事情是看你怎么样认不认真。那你知道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安息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种罪吗？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要我们能够安息，要我们能够喜乐。当我们不行的时候，不能交托的时候，这是一种罪。那这些知识，这些真实坐在你里面，是要从神的话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停留在传道书12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预备将来，哦，那因为人生总有一天会结束。那将来是什么？将来在上帝的手中。那将来是我们必须要越来越像神，哦，这其实是我们还生存的目的嘛。我们要越来越像神，因为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必要像他。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我跟弟兄姐妹的结论是什么？要立定心智读经。你一定，如果你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要去见主的时候，那你应该要为那一天来做好预备。你要读圣经，你要谨守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把我们读的圣经活出来，学习安静等候。为什么？因为 我们敬畏神就是不自己选择道路，我们敬畏神就是等主发命令我们就去做，然后操练与神同行。你能够浸淫在神的话中，你能够安静等候他，那你就是一个能够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真实的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天父，我们是在将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将孩子自己也仰望在你的手中。父啊，求你天天赐一个饥渴的心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每早晨我们都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你的话语上面。父啊，求你赐下那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读懂你的话语，让我们喜爱你的话语。哦，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敬虔上面，主啊，让外人可以看见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能够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父啊，你来帮助我们做成你所要做成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